五角大樓星期四10月27號公布的80頁長的包括核態勢評估和導彈防禦評估在內的2022國防戰略得出結論，說中國仍然是今後幾十年裏面後果最為重大的戰略競爭者。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星期四的五角大樓新聞發布會上說，國防戰略的主題是要維持和加強美國威脅力的必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我們的步調挑戰，正如總統的國家安全戰略指出的這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一個既有意圖亦都越來越具有實力要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對手。步調挑戰意為中國軍力的發展步調成為美國軍力發展步調的衡量標準，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先進程度以及能力範圍是美國需要克服的一種標尺，對美國國家安全最廣泛和最嚴肅的挑戰，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塑印太地區及國際體系，來到滿足它的利益及威權偏好的脅迫性和日益咄咄逼人的作為。奧斯丁說，這份國防戰略直言不諱地將俄羅斯描述為迫切威脅，但中國帶來的安全挑戰更加具有系統性和長期性。與中國不同，俄羅斯無法系統性地長期去挑戰美國，但是俄羅斯的侵略確實對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構成緊迫而最嚴重的威脅。他說，對美國國家安全最廣泛和最嚴肅的挑戰，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塑印太地區及國際體系，來到滿足它的利益及威權偏好的脅迫性和日益咄咄逼人的作為。這份文件說，不過文件說，與中國的衝突既不是不可以避免，亦都不是令人嚮往的。星期四公布的國防戰略是非保密版，保密版本今年較早時候提交了俾國會。上一次的國防戰略報告是2018年在時任總統特朗普時期公布的，那份報告反映了美國軍方從聚焦反恐到必須為與某大國發生戰爭做好準備的根本轉變。新的國防戰略的主要內容與之前的報告一致的，但是新戰略考慮了2018年之後國際形勢發生的變化。曾經在特朗普總統的政府擔任過負責情報與安全事務的美國國防部副部長邦版的佳瑞賓根，星期四在華盛頓智庫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 CSIS 討論拜登政府的這一部國防戰略時說，我覺得這份文件裡面有連續性是重要的，我還認為聚焦中國威脅是很好。在拜登政府擔任過國安會東亞事務主任的克里斯多夫·約翰斯通認為，在對中國的定位上，最新國防戰略與這個月較早時候公布的國安戰略是一致的。他亦都認為美國需要針對中國帶來的威脅而匹配相應的資源。和兩個星期前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一脈相承的這份國防戰略受歡迎的地方在於，他明確地將中國描述為步調威脅，亦就是一個國家安全界需要關注或圍繞它來到定位我們的資源和戰略的東西。它在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舉行的討論會上是這樣講的，拜登政府10月12日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表示，中國代表了美國後果最為重大的地緣政治挑戰。拜登政府這份期待已久的國防戰略，將中國在整個印太地區擴大存在所帶來的威脅作為焦點。保衛民主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克雷格·辛格爾頓星期五10月28日對美國之音表示，位於華盛頓的保衛民主基金會是一個專注於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的研究機構。一方面，國防戰略表示，五角大樓打算逐漸增加基地的建設，並更好地與國務院協調，擴大美國在整個印太地區的准入。然而，該文件未有具體地說明五角大樓將會怎樣將武器和人員轉移到該地區，以便為一個與中國進行超級大國競爭加劇的時代提供支持。他說，克萊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阿什利·湯森德認為，國防戰略有值得稱讚的地方。 他在推文中说，国防战略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的需求上的坦率值得称赞，这个需要接受其他领域的风险，加深对盟友合作伙伴的依赖，改革破碎的国防部流程，例如是研发、采购和国防生态系统，例如是出口控制和创新。他还认为该战略非常清楚对中国进行成功的威胁需要什么，但他认为在这个决定性的十年里面，美国将如何利用时间、资源和地理位置来到压制中国还是不明朗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0月12日在乔治城大学讲述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不单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而且越来越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到实现这个目标的竞争者。不过沙利文说，美国亦都寻求与中国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我们将会在可能的情况之下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不是作为一种恩惠，亦都不是为了我们的原则而进行交换，而是因为一起努力解决共同问题是世界对负责任大国的期望，而且亦都因为这个符合我们的利益。他说，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将中国视为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亦都是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的安全的主要威胁。这个是美国今后的主要关注点。尽管我们正在为防止俄罗斯接管乌克兰提供帮助，将注意力放在欧洲地区的这一场冲突上，因此我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全球竞争，我们将在东南亚看到它，我们将会在太平洋群岛看到它，我们将会看到中国试图离间美国及其全球的盟友。他说，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拜登政府公布国家安全战略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份战略压倒性地强调与中国的竞争，国家安全战略令人钦佩地承诺避免仅仅通过战略竞争的棱镜来到看世界的诱惑，但与中国的竞争贯穿了每一个章节，目前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与外交副总裁的拉塞尔是这样说的。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迈克尔·索博利克认为，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正确地将中国定位为主要的威胁，但他认为这份战略是过于注重和中国的合作。他将国际安全置于美国安全之上，并通过专注于与北京的合作而淡化了与中国共产党的竞争。他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需要意识到习近平同中共无意生活在美国建立的国际体系之内，全球性的机构没办法阻止中国，只有好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才能够做到。只有当我们不再等待中国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或者全球卫生方面进行合作的时候，美国才会找到这种决心。北京没有兴趣优先考虑这些议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超越美国。他说，在索博利克来看，拜登政府的这种对华政策存在内在的不协调。他说，只要拜登政府坚持这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二元论对华政策，不单止他们的对华政策会受阻，我们的竞争地位亦都不会取得应有进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夏德罗认为，拜登政府将中国称为是美国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值得称赞，但他对这个战略提出了批评。他在10月23号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这份战略文件称气候变化是对美国的生死攸关的威胁，并鼓励与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合作，造成一个危险的矛盾。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将会使到美国更难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并降低了美国成功的持续减少碳排放的可能性。他在文章中说，他认为该文件呼吁任何国家都不应因为双边分歧而在好像气候危机这样的生死攸关的跨国问题上阻止进步，这个使到美国的利益沦为战术上的不便。 呢位哈德逊研究所同胡佛研究所嘅研究员仲批评话，呢份文件提出中美两国必须和平共处，共同分享人类进步，并为之作出贡献，系一种脱离现实嘅愿景式措辞。问题系呢两个国家对人类进步以及呢一种进步嘅政治同埋经济基础嘅睇法系唔同噶。佢话保卫民主基金会嘅辛格尔顿亦都对呢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咗疑问。西方领导人同埋政策制定者将与北京嘅竞争误认为系目的而唔系手段，回避咗界定西方对中国嘅最终理想状态嘅艰苦工作。此外，华盛顿目前嘅做法系捉住一个迅速消退嘅单极时期，而唔系一个即将嚟到嘅多极时刻嘅可能性，以及呢种秩序将会带嚟嘅负担分摊嘅所有机会。佢话喺佢睇嚟，拜登政府嘅国家安全战略更大嘅一个问题就系将美中之间嘅大国博弈定义为民主与专制之间嘅对抗，这个有可能疏远制度上唔系咁民主嘅战略合作伙伴。更差嘅系，白宫让各国沿住民主或专制路线互相对抗的不是那么微妙的战略可能会疏远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些伙伴可能不是无可挑剔的民主政体，但与华盛顿一样对中国的好战感到关注，他们有既得利益，想让摇摇欲坠的基于规则秩序变得现代化，而不是将它推翻。他说这位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过的分析人士仲认为，即使在西方有能力推动一项能够与中国地缘经济影响力相抗衡的繁荣已程的贸易领域，包括美国在内的太多国家仲是依赖贸易保护主义来到对付中国。在克林顿政府任内担任过副助理国务卿，现为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国际政策与策略学院21世纪中国中心主席的謝淑麗認為，將中國視為後果最為重大的地緣政治挑戰並沒有什麼問題，但他對拜登政府目前為應對這個挑戰而採取的措施有不同意見。他最近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說，我亦都認為中國是後果最重大的挑戰，是長期的挑戰，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這樣的挑戰。我反對美國一些措施，譬如對技術和技術合作的範圍非常寬泛的限制措施，對技術的禁運，這樣會損害我們的競爭力。拜登總統今年8月將與中國進行競爭的芯片與科學化簽署成為法律。美國商務部10月7日公布範圍廣泛的禁止向中國出口芯片和其他高科技產品的措施。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20大工作報告中未有直接提及美國，而是說中國正面對國際局勢的急劇變化，特別是面對外部俄詐、壓制、封鎖、極限施壓。不過習近平星期三在向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年度頒獎晚宴發出的賀信中表示，中方願意和美方一起努力，互相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找到新時代中美正確相處之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